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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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李芳，在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里和您在空中一起来分享神的话。我们这个环节为神建立家室，每个星期二三四，我们刚刚讲完了启示录第七章，也就是我们讲完了六个印。那么第七个印呢，是在第八章。其实第七个印一打开来，它就是七号之灾。七号之灾完了就是七晚之灾，这个一灾比一灾可怕。那我们就先休息两三个礼拜之后，我们就继续的看启示录，就在这个环节里哈。好，今天我要和各位要分享的是，我们的主耶稣是好牧人，就像启示录第七章的最后一句说，我们的主这位羔羊要牧养他们，并且要把他们带到生命的泉源，神也必擦干他们的眼泪。好，今天我们就借着先知以赛亚书40章的6到11节来认识我们的主。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历过我们需要被神抱在怀中呢？也许我们没有经历过那种非常紧急的事件。什么紧急的事件？就是你着急也没用，你有本事也没用。很多事情不是因为我们比较聪明，我们有钱有地位有本事，这个灾祸就会迎刃而解。我们人太软弱了，我们遇到一点点的事我们就会心慌意乱。譬如说在前不久，我和一位姐妹到医院去陪着她，看见他们全家在医院里坐在手术室的外面，非常的焦虑，因为他们家有一个家属正在进行一个手术。父母都是基督徒，他们也都知道要倚靠神，可是就在这个时刻，他们的心里是那样的七上八下，他们是那样的烦躁不安。我们试着祷告好像也不能够平静下来，这个时候我们只有打开圣经。打开圣经，我们就翻到了先知以赛亚书40章。这一章圣经我们也很熟悉啊，平常都常常有读到这一章的经文。但是当我们在焦虑的时候，在烦躁的时候，在无助的时候，神的话特别的能够产生威力。这个和我们平常喝着茶来看圣经那个感觉是非常的不一样。记得有一次我就在医院动手术，在手术之后我就请了一位看护来看着我。我醒来了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祷告主，所以我就请他跟我一起祷告。他说他以前是基督徒，但是现在呢已经改信别的宗教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祷告了那么久，他的丈夫也不好，还是抛弃了他。那我说你结婚的时候是不是有问过主，这个人是不是你该嫁的人呢？他说没有问过主。我说如果没有问过主，那就自己负责，问了主了主就负责。后来他就向我提出挑战，他说你是传道人，怎么变得这么厉害呢？我要看看这个上帝会不会医好你。那个时候我的心里想，哦，我的病要好了，因为没有人可以向我们的神挑战。我没有回答他，我就立刻打开圣经，打开圣经就看到了以赛亚书43章。一开始圣经就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当我看见这节经文的时候，我知道我是被我的主，我们的牧人抱在他的怀中。我立刻就感到神用他的平安环绕着我。果然很快的我的病就好了。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当我们焦虑的时候，告诉神，要寻求他的爱和他的平安，我们的主必定会以他永久的膀臂来保抱我们。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就借着先知以赛亚书40章6-11节来认识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好牧人。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以赛亚书40章6-1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好牧人。圣经说，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竟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报好信息的给西安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那鸿书1章7节，圣经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
先知以赛亚书在40章带给神的百姓一个好消息，他说，神说，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因为神要拯救以色列。神的安慰也是表示神内心充满了对犹大百姓的同情还有怜悯，因此神的内心是焦急的，希望快快的能够拯救他们。在这里也强调神拯救自己百姓的能力是如此之大。先知以赛亚在这里还特别的强调，神不仅仅大有能力，而且神的爱更激励百姓来信靠神。而且先知宣告神的救赎是即将临到，他听到有呼喊的声音说，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要开辟一条平坦通达的道路，因为耶和华神要亲自的带领被掳的百姓回到他们的家园，要亲自的牧养他们。神已经宽恕他们，要复兴他们，他们征战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这就好像以色列的仇敌已经被打败了。神要亲自的释放他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为着要迎接弥赛亚的来临做准备。这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会迅速的展开。到了施洗约翰的时代，我们就看到施洗约翰，他的工作就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在人的心里，施洗约翰照着神的旨意做弥赛亚的先锋，他所担当的使命就是催促百姓们要做好准备。施洗约翰是先知， 他在历史的荒野里毫不犹豫地就宣告预言，为神的百姓敲响警钟，因为这位弥赛亚的话语和他的救恩呢，就要临到以色列民，也要临到全世界。那么既然神做出了应许，他就一定会持守他的应许，也必实践他的应许。神若是应许了要向全地全世界显现，那么他必定会牧养我们，也会关怀我们，并且没有什么人有能力去拦阻这些事情的实现。因为神的爱被形容为永远不变的信实之爱，神的荣耀必然显现，神的荣耀要显现在我们主耶稣的生活和工作上。等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我们就会亲眼看见他的荣耀。这是主在马太福音16章27节所应许的，我们将会亲眼的目睹他的荣耀。在第六节我们读过的经文里说，有人声说，你喊叫吧。那么另外有一个声音说，我喊叫什么呢？神的使者在困惑之中，当国家因为自己的罪而受到惩罚的时候，要传出什么样合适的信息呢？回答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是的，人是无常的，人是软弱的。先知在这里提醒犹大的百姓，千万不要被那短暂的人的荣耀、人的富贵都像早晨的露水一样的，千万不要迷恋这些。人生的短暂与神永恒的话语做一个对比，我们就看到神的安慰的信息是可靠的，因为神他必定会实现他的救赎。但是神若是发了怒气，他不喜悦的气息就像那些疾风一样的，会摧残花木，会败坏恶人的计谋，所以不圣洁的事物是不可能留在他的面前。就像神差遣圣灵是为着要让那些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可以得到更新而变化，如果这些人不愿意接受还抵抗的话，那么他们就好像是田间的花一样，很快的就会凋谢了。我们都知道神的话是他的应许，也是为着要显示他的旨意，而且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是属灵的粮食，并且主就是真理，他所说的永远不会改变。耶稣基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因着真理就是神，所以这个真理是不会改变的。正如圣经希伯来书说，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永远不会让那些饥饿的人来到他的前面没有天粮喂他们，也不会让那口渴的人没有水喝。这就是好消息，是好的信息啊！所以圣经说，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的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并且要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这里所说的好消息就是神保护他的百姓，并且要引导他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的消息。神要犹大的百姓来看他们的神，看自己是越看越灰心。所以先知以赛亚指出，神无穷大能的凭据是要灰心的百姓们来仰望。这就是人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仰望我们的神，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要看到神，并且经历他的慈爱和公义。这种看见是必要的，就像先知以赛亚蒙神呼召的时候，他看见过神的异象，他既然亲眼看见神，以后他就能够帮助百姓们看见神，因为只有这样才有生命和盼望。神将这最大的工作，就是传好消息的工作，交托给他的仆人们，让他们呼召失丧的人来仰望他们的救赎主。正如第十节说，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先知以赛亚在这里描写神来施行审判，并且神会伸出膀臂，他恩待义人， 他要惩罚恶人，这就是神给他百姓的安慰。当神安慰我们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让我们里面就有能力，神把他的能力放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能够变得更强壮。神要他的子民啊，不是只是听一些个安慰啊、鼓励啊、好听的话，神要将他的力量放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满心得到能力，能够在忍耐的时候坚忍，需要刚毅和勇气的时候，神的安慰就是我们的坚忍、刚毅和勇气。这就好像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门徒们就遵照神的旨意等候在耶路撒冷，结果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您看他们是何等的刚强，在艰苦的环境里他们能够有勇气，这就是因为他们领受了神的安慰，他们心中满是属天的力量和智慧。因为神要造就他的子民，使他们得力，使他们有盼望、有喜乐，信心不会被仇敌的恐吓吹灭。第十节说，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十一节又说，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从这节经文，我们看到爱我们的神保护我们免受伤害，也细心地照料他的子民。他是温柔而且忠心的牧人，照料自己的羊群。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照顾就像是牧羊人招聚他的小羊，他抱着那个虚弱的没法走路的羊，牵引着母羊。救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细心地照料他的羊群。我们的神不是一位无情的暴君，或者是一位无情的主宰，他是一位体贴而慈爱的化身。那么这么温柔的主，这么温柔的牧羊人，能够帮忙我们吗？当然可以。许多时候有一些人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因为他们不够温柔。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是能够真正体贴我们的软弱，刚柔并济的。因此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一位全能者，他用他的话能够摧毁这个创造的世界，就像他口中所出的气能够使草枯干，使花凋谢。但这位大能者我们的神也是一位温柔的神，所以当他降临的时候，他是带着他的力量来掌权的。但是当他在引导我们回家的时候，他是那样的温柔，他将我们扛在肩上，并且呼朋唤友的来庆祝他所找到的这一只软弱的迷途的小羊。当小羊走失的时候，牧羊人是弯下腰来抱起他，并且用膀臂聚集他的羊羔，抱在自己的怀里，慢慢地引导那些乳养小羊的母羊。这是多么好的一幅图画！主的力量可以击败仇敌，主的力量转为温柔的时候能够带领他的子民。这就像主当年引导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不像当年俘虏犹大国的巴比伦，他们是那样的粗暴，以致路上死了许多的老弱妇孺。但是神在他子民身上是以爱来运行他的能力，他为着软弱的人我们预备了他一切的温柔，他也能顾及个别的需要。圣经里提到神的膀臂，除了形容是大有能力之外，也表示那是永久的，永远有能力的。因此我们绝对不会沉下去，不论我们到了哪里，神的膀臂都在我们以下。就算是今生要结束了，死亡要来临的时候，这一切属世的东西都要从我们眼前过去，我们要离开人间的爱情、温暖，还有人间的欢乐。但是这不是沉沦，乃是要进入到那永远的膀臂之中。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当新约的司提反殉道的时候，他也祷告求主接受他的灵魂。 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无论在任何的境况，都看见神的膀臂在我们以下，不断的一直的托住我们。
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愿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
这是黄大成弟兄所演唱的，这首诗歌的歌名叫做《你不要害怕》。
传道书10章10节，铁器钝了， 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气力，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
有一个人在院子里劈柴，一个下午他都汗流浃背地在工作。邻居看到他忙了老半天了，于是问他说：
你都在忙什么呀？
他指着那一堆木头无奈地说：
哎，这啊，大概是世界上最硬的木材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都劈不动啊。
邻居注视着那个劈不开的木柴，笑着说：
哎，让我看看你的斧头。
他接过去看了一下，就说：
难怪啊，你会这么辛苦，斧头上的刀口都断了，先把斧头拿去磨一磨，你将可以省去许多的力气。
您是否每天辛苦地在工作服侍，觉得疲累又无果效呢？这个时候先放下手边的工作，安静地在神面前，让他的能力赏赐下来，使你靠主达到事半功倍的果效。
为普世华人祷告。
许多生活紧张的现代人会借由疯狂的娱乐活动来排解心理压力。有些极端灵恩的教会吸收时下流行文化，以新潮、释放、充满声光效果的敬拜方式，助长年轻人的信仰热情，却未能帮助年轻人深入了解福音真理，属灵生命自然难以提升。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赐下真理的圣灵，使众教会能明白一切的真理，调转眼目，从肤浅的激情移向你同在的荣耀。愿众多渴望带领年轻人归向你的教会，领受从你而来清洁的智慧，懂得帮助年轻人扎根于你的话语，真切地认识你，自然活出热情的敬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旧约的诗篇说得很清楚，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除了认识那位被高举的基督，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使我们减轻压力，得着能力。好，听众朋友，我们要继续的为教会警醒祷告。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